今天有各地同学提了46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啊。首先是大陆同修的提问，有三条，都比较长一点啊。第一题，庆云书院的建筑工程出现许多品质问题，这仅培训中心一栋楼墙壁裂缝啊，就多达200余处，屋顶大梁与两侧房面之间竟然出现了宽达10公分的裂缝，简直让人呢触目惊心。这些问题都是号称建筑专家的侯玉学先生负责管理书院期间发生的。请问为什么四众弟子善款捐献的书院会变成豆腐渣工程？这桩事情说来话长，我给侯总啊原本不认识，而是杨老师介绍的。杨老师跟我们这么多年啊，我对他从来没有怀疑，非常信任他啊，所以他介绍过来啊，我也没有去调查，实际上我也没有人去为我调查，也从来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就相信了。在汤池这个中心，我们的试验成功了，目的也达到了啊，这是许多同学都晓得啊。汤池中心呢，是为了加强联合国啊，许许多多啊这个专家代表们啊，这么多年来寻求化解冲突啊，怎样啊真正能够恢复世界的安定和平啊，确实他们很认真在做，很努力的在做，但找不出方法。我是从2003年以澳洲大学教授的身份代表学校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前后啊参加了10几次。那我们将中国过去这个古圣先贤的教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以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普及全民，在中国推行啊， 使中国啊有几千年的长治久安啊，把这种经验呢介绍给联合国。大会的同仁听到了非常欢喜，也非常赞叹。可是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他们就来质疑，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啊。我听了这些话我觉得非常严重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信心危机，那就真的麻烦了啊。对古圣先贤的这一些理念啊，做法效果啊，都产生了怀疑，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桩大事。那怎么化解呢？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做实验啊，做出实验来给他看，他这个疑虑啊就能解除啊。所以我们在唐池这个小镇办了一个文化中心啊，主要的就是试试看啊，中国传统的这儒释道三家的根啊，我们是寻根。儒家的根是《弟子规》，道家的根是《感应篇》，佛教的根是《十三业》。在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扎这三个根。那么人有伦理道德的观念，他不会作恶，感觉到作恶了是羞耻啊，所以是羞于作恶，耻于作恶。那么懂得因果教育，不敢作恶啊，他晓得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这在中国几千年产生很大的效果啊，维系了社会的安全。但是满清亡国之后，我们知道在这个一百年当中啊，先是军阀割据，啊，接着呢，这是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把我们的社会整个打乱了啊。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虽然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教学也就疏忽了，丢失了啊！到现在至少是四代了啊！不但现在年轻人不知道，他父母不知道，他祖父母也不知道，大概到曾祖父母像我这样的年龄，有那个模糊印象啊，真正知道的还在我上面啊，比我再长一辈啊，大概差不多100岁左右的人他知道啊，这是个严重问题啊，现在中国本身也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没想到这个实验做得很成功，出乎意料之外啊。做多久的时间成功呢？三个月到不到五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啊，让我们非常惊讶，证实了祖宗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不善是习性的，不是本性的，本性本善呐、啊！啊，证明了啊，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不但是能教得好啊，使我们感到惊讶的，人是怎么那么容易教的？啊，去做成功，做成功，我们就向联合国做了报告。啊，也在那做了展览啊，搞得很成功啊。回来之后我就要把这个中心啊 要交给国家啊。那么国家看到好呢，会继续经营啊，会做下去啊，也可能会在全国推动啊。那么这是国家政策的问题了啊，所以我就想交啊，交给谁呢？啊，杨老师就介绍了侯先生，侯总啊，说侯总是内蒙的大企业家啊，是非常热心的推动啊传统教育这个人。我说那太难得了啊，那我们这个地方领导的时候也很同意啊，也很赞成，我就交掉了啊。那么庆云这个地方的事情也是杨老师发起的啊，我们汤池这种成就啊传到了山东啊，山东庆云那些领导到我们汤池来参观啊，来参学啊，看得很欢喜，他们要发心做庆云示范县啊。那我们汤池这个小镇，这太难得的事情了啊。那么杨老师建议啊，这个侯总是这样有能力的人啊，跟这个关系各方面的关系多好，由他来领导了，这个事情做得一定会非常圆满啊。所以我们很欢喜，也赞助他了，把庆云也交给他了啊。交完之后我没事情了啊，所以我既不是发人，也不是院长啊，也没有，所以我就不能过问了啊。这个事情呢到底是发生什么样子，我也没去看过啊。希望啊你们同学啊要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缘呢，可以到庆云亲自去看看，去了解状况啊。我对于那边的事情呢不知道啊，都没去过啊。那么这是四众弟子捐献的善款，建的书院，那个书院的任务是跟汤池中心呢相同，帮助庆云县的啊这个做成啊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示范县啊，也就是将胡主席所提出来的和谐社会跟和谐世界呀，在庆云落实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目标啊，我们大家都热烈的支持，欢迎做事情。如果他变更这个目标啊，做其他的，当然啊，那就不是违反了我们佛弟子捐款的意愿啊。那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把这个钱退回给我们的信徒啊，这个是正确的啊。至于他愿不愿意退呢，那这是他的事情啊，我也不能去管他啊，我也不能过问这桩事情，希望大家呢要谅解啊。第二个问题，侯玉学先生在庆云书院向每一位学生家长收取14万元到20万元的资产受托管理费。侯先生和杨淑芬老师在北京、鄂尔多斯、辽宁等各地也展开了多次形式的办学，弘扬传统文化，有些也收取高额的费用，说是坚持你办学理念。我们都知道您一直都是无私的奉献社会，请问这些情形你清楚吗？我完全不清楚，杨老师、侯总从来没有给我提过啊，只说啊有许多地方领导请他们去讲学啊，办个几天这个短期的讲学，但是其他的事情我就一概不知道了啊，他们没有给我说过啊，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这不是佛门弟子所做出来的 啊，那我今天看到你们的提问呢，我只能说我感到很遗憾啊，我不清楚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名学生家长，听说齐居士现在接管了青年书院，因为考虑到豆腐渣工程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所以发心重新建设，先让师生和家长们搬出了书院。我们真的迫切希望早一天让孩子接受圣贤文化的熏陶，不知道新书院什么时候能建好，如何招生，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他怎么样接管我不很清楚啊，接管之后将来这个书院负责的人是谁啊，什么人做院长我都不知道啊，应该是由负责人呢给新的院长呢由他们来策划啊，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建，什么时候建好，怎么样招生呢，那都是底下这一届人他们的事情啊，我对于这个完全不知道啊，如果你们要多了解一些呢，你们可以到到庆云去打听一下啊，也许齐居士在那边，你可以见他了，当面的跟他谈谈啊，这个样子就清楚了啊。如果是真的能够让孩子们接受圣贤的教诲呀，这是一桩大好事啊，我们也嘱咐齐居士能够把这桩事情完成啊，这个至于他们怎么个做法，佛门有一句话是过人因果，过人承当啊，佛陀教我们纵然是施恶之人啊，无力施恶之人，我们也不应该去批评他啊，为什么？这就刚才讲的因果报应啊，他的果报在三途啊，很凄惨啊，我们再要批评他于心何忍啊，所以我们只有默默地念佛祝福他们啊，希望他们早一天觉悟啊，早一天回头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自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世界太苦了，灾难太多了啊，你们大家想想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啊，同学们问我，我告诉大家我82岁了，华严经能不能讲圆满是缘分，我不要求啊，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念佛啊，目的就是求生净土啊，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此地。下面是香港同学的提问，啊，这有六个问题。第一个，在中国有人将《金刚经》及《阿弥陀经》经体改为《戒密金刚经》及《新阿弥陀经》，经文内容与相赞呢也被篡改，请问篡改经文的严重性为何，有什么后果，对后人的影响为何？这个事情在佛门是大事，这不是开玩笑的小事，所以经典的翻译是非常慎重 啊，古人常讲啊，错一个字的转语都要读500世的野狐身啊，这还不是有意的，是无意的。如果有意篡改经文，你就想的这是阿鼻地狱的地报果报啊！啊，什么时候他才能出来呢？才能离开地狱呢？他所篡改的这个经本，在这个世间完全毁灭掉了，没有了啊！没有人再受他的影响了，他才能出地狱。只要有一本存在，他就出不了地狱。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如果他印的这个量很大，散布的很广，他误导人心，破坏人的正心啊，那么他是阿鼻地狱，那不知道要受多少劫的罪。出来之后，无论在哪一道，生生世世愚痴啊。为什么愚痴呢？因为他断别人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这个事情，这个罪比杀人的罪重啊！啊，这是断人法身慧命啊，这不是杀生命啊！啊，所以这是很重的罪过。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啊，真的是胡作妄为。第二是学人应如何面对啊通灵的善知识啊，这个要小心谨慎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通灵的善知识啊，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啊。我早年在美国啊，美国最多的是迈阿密啊，其他的一些大城市都有啊。我去讲经的时候常常遇到啊，那么他说的东西也都很有感应啊，所以相信他们的人很多啊。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如果遇到了，可以听他们的信息，他们传递的信息啊，可以做参考啊。如果他提供些方法啊，要我们怎么做怎么做，这个要考虑啊，那就要考虑啊，他是不是合情合理啊。如果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我们不采用，听他的信息不采用他的方法啊。那方法怎么样？方法我们依照佛经里面的教诲啊，依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就不会错啊。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呢，跟佛经呢，都是古大德从自己心性里面流出来的教训啊，这个是决定真实可靠啊，决定没错啊。你说总的原则，这佛经上讲的最透彻，只要您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不就成佛了吗？啊，此界他方，没有一桩事情你不通达，你不了解啊，这个是最高的原理原则啊。所以我们将眼前的最前的，我们只要断恶修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与伦理相应，与道德相应啊。伦理是五伦，五伦是讲啊人与人的关系啊，关系不能错啊。道德是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能依循这个原则去做，纵然是有灾难呢，那个灾难也会化解啊。佛法告诉我们的十善业道啊，坚持十善业道，一切凶灾都可以度过啊，大的灾难化成小的灾难，小的灾难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依照啊佛的经教啊去做啊，来这个处理事物啊，就不会出错啊。就是灾难什么时候发生啊，预测的这些灵媒会给我们讯息啊，这些信息不管它有没有啊，反正是提醒我们要断卧修善，要认真修行，这是好事情啊。第三个问题，他是请问祭祀先人时可否念诵啊世事真言，有何仪规与注意事项？可以啊，这个祭祀祖先啊，祭祀鬼神，应当念辨识真言。辨识真言扩充本里有，这个好像三十心念的课本里头也有啊，诚心诚意的念就好啊，因为你不是出家人，你并没有学过这仪规啊，仪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诚心，是诚则灵啊，诚心诚意去念呢就很好啊。祭祀祖先呢，会否招感其他不同维持空间的众生缠绕？不会的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你祭祀祖先，你的祖先来想啊，你虔诚心，那招这个不同空间维持众生来缠绕，是你的心不正，你有邪念，你有邪思，你有妄想，这个东西会很惹麻烦啊。如果诚心诚意祭祖先呢，不会有麻烦啊。这个还有护法神保佑你。下面一个问题，他说佛陀在世啊，佛陀于世以教学为主，并未教导超度亡灵，为何后人提倡超度亡灵？你这个问题啊，我学佛的时候问过，几乎跟你是同样的话啊。我问的是谁呢？我是道安老和尚啊，他老人家早就往生了啊。这个在台湾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长者啊，一个长者很难得啊，他大概要大我20岁呀 啊是父亲一辈的啊，人非常慈悲啊。那个时候他在台北办大专佛学讲座啊，他叫我去做总主讲啊，非常难得。这个人爱财，很喜欢提拔年轻人，没有嫉妒心啊，这是我一生遇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好法师啊。非常可惜他70岁的时候就走了啊。那么老和尚告诉我啊，这就是道安法师告诉我，他说这个超度的缘起应该是在唐明皇的时候啊。他说唐明皇遭遇到安史之难，啊，安禄山啊遭遇这个难，这个难呢，急急呼呼把国家丢掉了，啊，确实得利于顾子义，啊，把这个乱呢平定。 平定之后，在每一个战场就建一个寺啊，这个寺呢就叫开元寺。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开元寺很多啊，都是古战战场上建立的。那么建立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吧，做这个追悼死亡的军民啊，来做追悼悼念的意思，纪念的意思。那国家这么一做了啊，民间也就效仿啊，所以民间家里有人过世啊，也请啊法师啊到家里面来做啊追悼超度仪式啊，他应该是这样兴起的啊。在这个唐明皇之前呢，没有这种事情啊，以后确实有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仅限于追悼这种仪式，纪念仪式啊。那么大概到这个清朝中叶以后啊，啊，这个佛法呢，逐渐就衰了。研究教理人越来越少了啊，因为这个超度的时候它有收入啊，像生意买卖一样，做一堂法会也收多少钱啊，所以以后慢慢的这个说法会呀、啊、超度佛寺就越来越兴旺了啊。那么佛教的本来面目呢，现在看不到了啊，所以就佛教就演变为宗教啊，它本来是社会教育啊，现在变成了宗教。这是道安法师告诉我的啊。下面呢，他有两个小问题。他说：“亡灵真的可以拼超度而超生吗？”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一句话，臣这里如果超度的人没有真正修行的功夫，他没有办法帮助这些亡灵超生啊。所以有一些经常做超度佛寺的这些法师啊，我们在一块聊天呢，有的时候谈到这一堂佛寺坐下之后，他很累，非常疲劳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很多来的这个灵鬼啊，都上了他的身，超不了。有这种现象啊，还真有啊。越是身体比较差，年岁比较大，越容易上身啊。所以他天天诵经拜佛，也没有办法把身上背的这些灵啊通通让他离开，很不容易啊。如果真正有修行功夫的人啊，那像我们在这个隐城回忆录里面看到的谭旭法师的自传啊，不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口述的大光法师笔记把它记下来的啊，成为一本自传啊。大光跟我很熟，前几年往生了啊。过去我每一次到香港来，他一定请我吃饭啊，我们也是好朋友啊。《隐城回忆录》里面呢，就记载有一段呢，超度的这个公案啊，佛门讲公案，一般人讲故事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谭老师不会是大妄语。他在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中年出家，40多岁出家啊。 他90多岁往生的啊。那么他跟三个朋友合伙开了个药店啊，中药店。他说有一天啊，那另外一个朋友，一个伙计啊，刘先生啊，这个中午啊，也没有什么人上门来买药啊，他们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啊。他说他打瞌睡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做梦，但是这个境界太清楚了啊，他好像就有人走进来了啊，走进来他就接待啊，一看呢他心里面就害怕啊，这两个人呢是他的朋友，为了财务的纠纷啊，他们打官司，这个刘先生打赢了，这两个打输了，输了之后啊他上吊了啊，所以刘先生也非常后悔啊，为了这钱也不太多啊，让两个人上吊死了啊，他很难过，现在看到这两个他就知道这两个是鬼，他不是人啊，他是怕他来找麻烦啊，所以还有点害怕。那么结果看他来的时候呢，越走越近啊，好像没有恶意啊，走到他面前，他就问他：“你们两位来有什么事情？”他说：“来求超度啊。”他这心就定了啊，这不是来找麻烦的，是来找超度的。他说：“那要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行，那可以，我答应你。”他就看到这两个鬼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升天了。那这真有效果啊！接着之后啊，又来了两个人啊，一个妇女带个孩子，结果一看的时候，这个妇女是他死去的太太。小孩是他儿子死了的，过世了的啊，来了之后也求超度啊，问他怎么超度法，同样的方法，只要你肯答应啊，也看到这个他的太太孩子踩到他的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啊。谭老师，这是居士，他有什么功德呢？哎，抱在寒窗多了眼，你看看，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每一天读一部《楞严经》啊，读了8年，这个功德啊，所以他有真实的功德，不需要任何仪式啊。那没有功德的时候怎么办呢？诚诚恳恳的去做，按照仪规去做啊，求三宝加持。啊，让这个亡灵得利啊，这样就好啊。如果不是诚诚恳恳的，是当生意买卖做，那个是没有法子这个真正让亡灵得利啊。亡灵不得利的时候，他转过头来就变成你的冤亲债主啊，他会找你麻烦。底下一个问题，这如不断的为先人在各个道场做超度，是否对先人会产生坏的影响？那你已经知道了，就不要再问我了啊。所以真正超度啊，就是诚恳的心啊。什么人超度最有效呢？是自己啊，自己为啊祖先先人超度啊，这个力量最大。为什么呢？你的心最诚啊。可是你不会做不要紧，请几个法师哎，给你做超度佛事，你跟着念啊，让他们带着你念，这个效果就很大了啊。如果你的家人家亲眷属一起啊，通通跟着法师来做，这个效果很大 啊，这个真的祖宗亡灵都会感谢你。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心经是否佛陀所传授，用梵音读诵是否较为正统？佛常常在大乘经里面教导我们了，是一法了，你看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知不一识，你看讲得多清楚啊！啊，心经当然是佛所传的，啊，我们现在所念的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心经的翻译有十几种，啊，原文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周芷安居士《心经全注》收集的非常完整，啊，这个老居士一生专攻心经，用了40年的时间，啊，可以说是心经的专家，啊，我们早年学心经呢，都是用周芷安的全注，啊，注得非常之好，啊，不比用梵音，啊，他这个全注里面有梵音的这个，这个本。这一篇有梵音的这一篇，只要你诚心诚意去念，啊，念经的时候不能有妄念，啊，这叫诚意，啊，好在心经不长，只有260个字，从头到尾一直念下来，当中没有一个杂念，这就灵。这个东西跟画符。念咒是一样的意思啊！你看道教里头画符，这个符会不会灵呢？就是你这个符，这一笔下去，到一道符画完，不起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如果有个念头起来，这符破坏掉了。念咒也一样啊，所以咒都不长。啊，就是念的时候呢，不能有妄念夹杂进去，啊，经就比较长了。啊，如果在经念经也没有意念的时候，那个效果就比符咒啊力量就更大。啊，这个道理一想就明白了。那么咒语咒长的像楞严咒不容易啊，太长了，太长怎么样呢？得清净心难啊，就是不起妄念难，所以咒是越短越好啊。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想到这个前清乾隆年间啊，我们佛门一位大德慈云灌顶法师啊，他老人家的著作很多啊，日本万字序藏啊就收集了20多种啊，我看他的目录啊，大概他的著作有40多种，而且有许多是大部头的啊。这个法师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啊，真的是一代的高僧啊！他有一个《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观经之旨》啊，这是他的著作。他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一桩事情啊，他说我们要想化解。愿意啊，这很困难的事情啊，消除业障，很严重的业障啊。他这个业障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所有一切经消不了 所有一切密咒也消不了。啊，在我们佛门里面，大家所熟知的，像梁皇宝忏、水陆宝忏都消不了的。他说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决定可以消除。啊，这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一句，这也算是咒啊。啊，全是梵文音译的。啊，南无阿弥陀佛。啊，那我们想一想，这一句它的功德、它的威力、它的效果，我们在讲华严经时给诸位做个报告啊。啊，这是隋唐时代祖师大德们公认的。啊，那么这一句咒呢，至少啊，只有六个字，你这一句念下来的时候，里头决定不杂妄想。啊，如果你继续能够念十声，十声里头不杂一个妄想，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念一串珠子，108声不夹杂一个妄想。能消一切业障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才知道这一句名号啊，这释迦牟尼佛也清楚告诉我们，在大集经上说啊，他是这个六字洪名呢，是无上深妙禅。啊，你常常念这个名字，那跟参禅、参话头没两样啊！无上深妙禅，后面第六个问题，他说：“弟子理解人祸属因果报应，但地震、水灾等天灾如何形成？在哪一部经典可以找到详细解说？”那我介绍你这部经，《大佛顶首楞严经》啊，你去读，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说这些灾难是我们业力感召的，啊，水灾是贪婪感召的，火灾是嗔恚感召的，风灾是愚痴。感召的地震是共高我慢感召的啊，如果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啊，贪嗔痴慢都非常严重，那就很容易招惹这一些灾害啊，所以还是没有离开业因果报啊，啊，这是一个共业，这不是个人的别业，是共业。下面有中国同修提问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30年前，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国策。30年后，中国以产品不安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物欲横流而闻名于世。请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为何，应如何纠正？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原因呢，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如果这个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你想想看，这些产品不可能不安全。为什么呢？每个人会负责任啊，有道德的人他不会害人呐、啊， 他不会欺骗人呐、啊。有道德的人不会贪污啊。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会从汉武帝啊接收董仲舒的建议啊，推行选举制度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选举啊，啊不是没有选举啊，但是这个选举不是人民选举。是政府选举啊，选什么？选优秀的儿童，国家培养他了，将来担任国际政府的国际干部啊。谁是负责选举呢？是地方的官员啊，就是现在的县市长啊。所以县市长常常啊微服出访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片的，没有像现在的这个传媒啊，啊，县市长一般人不认识啊，啊，他穿穿便衣啊，他出门私访没人知道了啊，他就访什么呢？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孝子啊，如果有孝子呢，再去跟他接近啊，看他有没有廉洁。啊，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他对父母孝顺呢，他对国家能尽忠。他廉洁，他就不贪污。啊，所以从前这个国家呢，培养这个人才呢，他就用这两个字，你看，孝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满清，通通都奉行。你看，改朝换代。许多典章制度有变更，举孝廉没有啊，所以这是好事情啊！啊，所以那个时候选举出来之后，国家来供养啊，每个月给他的稻米啊，所以他的基本生活没问题，他就专心读书啊，然后参加考试啊，县考就秀才。啊，省考呢是举人，然后在殿试啊，皇帝考试是进士啊，国家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培养人才出来啊，所以他受过很好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熏陶啊，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真的有良心，真的负责任。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国家叫礼义之邦啊，啊，和谐社会呀，啊，那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把伦理教育丢掉了，道德的教育丢掉了，因果教育也不要了，啊，于是人只为私利，啊，真的连这些商品。你看连这个小孩吃的奶粉啊都不负责任啊，干这种事情叫谋财害命啊。啊，你要人家钱的时候你还要他死，要他条命啊，这个怎么能干得出来啊。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告诉我们，那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叫饮苦是毒，那你所喝的苦水呀，你所吃的都是毒，你说多可怕啊！所以纠正没有别的，就是要提倡伦理道德教育啊，人是有良心的，人性是本善的啊，只要有人教，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让我们产生坚定的信心啊，只要有人教了很容易回头啊。第二个问题，弟子已经习圣有两年， 意思即学佛有人一直表示啊，若不喜圣呢会死，甚至说喜圣呢不在老法师说医药不能延长寿命的说法之内。弟子对上师的说法疑虑甚多，请问不喜圣就会死吗？喜圣改进健康就能活吗？在佛法里不是这么说法的啊，不是说医药不能延长寿命啊，但寿命呢是有一定的啊，是有定数，你们看看《了凡四训》啊，你就明白了。但是佛法不是续命论啊，佛法讲的寿命依旧操纵在自己的手上，佛教人修三种布施，得善三种善果。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要相信，不能怀疑啊！啊，佛说财富是果报啊，你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啊，求也求不来啊，所以你何必去求呢？如果命里面没有，现在可以修，怎么个修法呢？修财布施啊，你要布施啊，布施是因啊，得财富是果啊，愈施愈多啊。明天我们的华严经会讲到菩萨十种布施啊，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果报不可思议啊！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啊，喜欢修法布施，你得聪明智慧呀！啊，那也许人要问，我都修，都常常修布施，为什么果报不能现前呢？啊，我也有过这个疑问啊，我请教张家大师啊，他老人家告诉我啊，他说你修因果不能现前，他这当中啊有障碍，叫业障啊，障碍除掉之后啊，果报就现前了。啊，所以对于因果报应啊，你要深信不疑。啊，那个障碍是什么呢？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师尊常常给我们讲的三重障。啊，严重啊！这三重障，我们想想啊，自己通通有啊。第一个是傲慢，第二个是嫉妒。第三个是贪欲啊，贪名、贪利、贪财、贪私，甚至学佛贪佛法、贪功德，都是障碍啊。哎，你只是换对象而已啊，你并没有断贪心啊。啊，所以贪佛法、贪功德的时候，功德都不能现前，都是障碍。啊，所以你要是把这三种障碍除掉，这个果报很容易现前啊，真的是感应到脚。第三呢，健康长寿是果，无微不施是因啊。无微不施是什么呢？众生有苦难的时候，你很乐意去救他，去帮助他啊，化解他的恐怖畏惧，这个叫无微不施。 啊，得健康长寿啊。啊，那么你们注意想想，现在搞恐怖组织，啊，让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恐怖不安当中，他会得什么果报？啊，不但这一生呢，他得短命果报啊，他这个威胁别人是生生世世在地狱，在恶鬼道。他不容易出来 啊那么发明原子弹的，造这些这个化学武器的啊，也是让全世界人都不安，都生活在恐怖当中啊。所以你一读佛经啊，你就晓得他果报在哪里啊。所以这个信心决定一切啊，你有病不要常常想着病，你常想佛。你看这个山西小院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啊，因为他们的病啊已经到了不能医治了啊，医生给他宣布顶多只能再活一个月到三个月了，所以他们也把这个求生的这个念头啊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没有想到了，越念好像身体越好，病痛没有了啊。念上三个月五个月才去检查了，他癌症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意念把它转变了。这个道理诸位看看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你也会得到启示啊。这个意念呢，把你身体里面的有核细胞的这是病菌的这个细胞啊，它通通把它恢复健康的状况啊。这个不是用药物啊，这是用意念。这是真的，说是精神治疗。哎，他并没有希望我活啊，我只希望念佛求生净土，你寿命没有到啊，他自然的病就好了啊。所以纵然是寿命到了，求长寿得长寿啊。了凡先生没有求长寿，但是他寿命很长啊。算命先生算他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啊，延长了21年啊，3个期啊。这个这像这些这例证呢太多太多了啊。只要你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无论在财富，在这个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你都可以得到啊，不能怀疑啊。怀疑你没有信心，那你求就求不到了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练气功啊已经10年了啊，在去年时每一天盘腿念佛2小时，念时头上似有铁环紧套，感到发胀发麻。今年开始呢，心中长期恶念，心中更感到忧虑恐惧，后经某位法师指导，改以扰念与战念，却感脑袋更加发胀，晚上无法入睡啊。后来又听他人建议停止念佛，现感身体逐渐虚弱啊，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用功啊，你算是很用功的了，这个10年 但用功不得法。这个一般呢，修行，古大德常常提示我们，悟后起修。你看佛教导我们，信、解、行、证，它有次序的。第一个呢，你得建立信心，然后要求解，要明白佛法里面讲性相理事因果，你明白，明白之后啊，你再去修，功夫就容易得力。如果你在信心上有疑问，你没有坚定的信心，看到你遇到这困难的时候，你就怀疑，你不能坚持了。这是你没信心。你也对于事实真相的时候，你不了解。在一般讲，事实真相不了解的话，只有一个法门可以修，那就是念佛。你也选择这个念佛，可是念佛也得要明白教理。先多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疏钞，读弥陀经要解。这些经呢，我们都讲过很多遍，有光碟流通，你可以多听听，多了解，然后再老实念佛。这个灌顶法师讲过，再严重的业障，一切经咒都失了效了，这一句阿弥陀佛管用。只要你会念，你真有信心，看你这个情形呢，你学佛是很用功，用功啊，会招来冤亲债主。你这个感觉到，忧虑恐惧感到身上发胀发麻，好像有铁环紧套，这个都是一些冤亲债主缠身的一种征兆。我们每一天都要把修行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与他们共享，与他们一同成就，这个他也能生欢喜心。只有我成就不顾别人，他不肯放松。这个可能有这种原因。所以你应当还是要从听心。念佛不能间断，念佛呢不拘形式。不一定要盘腿坐。也不一定要绕佛，只要你感觉怎么样自在，怎么样舒服，你就怎么样念佛。这是念佛法门呢无比殊胜的地方。不拘形式，行住坐卧都可以念，躺在床上念呢不要出声，默念。心里面佛号不断。为什么呢？躺在床上出声伤气。坐着站着走着都可以出声。下面是网路同修的提问。第一个问题，一心求生西方净土的病患，若在病重时昏迷不醒，家人应当如何处理，帮助病者往生？这个时候最好是用念佛机，就念佛的声音作用耳机插到他耳朵里面，他既不干扰别人，他也能够听到佛号。 啊，那么家人在旁边小声的帮他助念，啊，助念呢要跟着念佛机的音调相同，啊，他就很得受用。啊，他底下还有个附题，他是如送医急救，医生也许帮助病者恢复清醒，但是这样可能会带给病人很多痛苦，令生烦恼，或根本无法挽救性命。可是如不送医，病者就在昏迷中断了气，这样会到哪一道去？有何方法能令昏迷者苏醒？这个事情你们念地藏经应该明了。你看看婆罗门女光目女是怎样帮助她母亲，啊，他们的母亲在世造作恶业，啊，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对于佛所讲的经教啊，他明了，啊，知道他母亲死了之后一定堕地狱，啊，你看看，他们能够依照佛的教诲修行，啊，也都是用念佛的方法。至诚恭敬的去念，啊，感得佛菩萨的加持，啊，婆罗门女我们在经上看到应该是一心不乱，啊，至少是四一心不乱，啊，为什么呢？他在定中，啊，能够去参观地狱，这不是普通人能去的，啊，地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受罪的人，一种是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的菩萨们。不是这两种人呢，地狱在哪里你也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婆罗门女，啊，他见到地狱，啊，无毒鬼王在接待他，啊，你看无毒鬼王后掌称他菩萨，啊，你到地狱来，啊，有什么事情，啊，他说他问他的母亲，啊，告诉他母亲的名字，哦，他说月地狱女三天前，啊，听说承蒙他的这个孝女，啊，为他做超度佛事，他已经升天了。啊，你看他没有任何形式，啊，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就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光目女念佛效果差一点，没有他这个功夫高，是梦中的感应，啊，婆罗门女是定中的感应，定中感应是限量境界。啊，所以你要能够效法地藏菩萨，啊，感应不可思议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老家有个现世因果的事实，某户人家的后代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均相续发生各种意外，无疑幸免。原来这户人家的祖辈曾养过一头猪，在杀的当天那头猪托梦说这是母亲变猪来还债的，不能杀，只能卖，但家人呢没有听他的劝告，认识宰杀此猪， 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其中因果关系。那这个猪既然偷梦，你的家里人应该就晓得啊，知道是自己母亲来投胎到家里来还债的啊，那个卖的钱就是还债。那么你把他杀了，他的债也没还，还是欠着的，那你现在把他杀掉他的时候，你又欠他的命债，这账怎么算法？啊，所以说果报就现前了。嗯，还是家人错了啊，啊，不能把这个梦当作假的。这个梦不是个偶然的啊，是他真正的传递信息过来啊，家人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所以这桩事情的时候应该把详细情形呢写在这个业因果报这一类的小册子里面啊，能够流传劝导世人，这就是好事。第三个问题，他请问孔子对颜回极为赞许，以颜回的心性，何以了凡先生可以转命运，颜回却不能转变，他多病短命的命运是否属于重罪轻报？这个业因果报啊，通三世啊，啊，佛门里面祖师大德说得好啊，于之前世因，今生受债时，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债时。啊，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感，啊，这一生的报应呐。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是造的因。来生就感到果报啊，所以从一生当中的遭遇，纵然是都做一些善事做好事，还要遭受恶报，那就晓得过去世的罪业很重啊。我们不能灰心啊，不能丧失信心，不可以怀疑啊，继续要遵从古圣先贤佛菩萨的教诲，认真努力好好去修啊，遭受的这困境啊，或者是病苦啊，或者是种种的打击，要能承受得了啊，没有怨恨啊，对无故加给我们伤害的人我们还感激啊，为什么感激他呢？他替我消业障啊，如果我有怨恨，业障就消不了了，那变成什么呢？变成来生呢我们要报复，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无论遭受别人怎样回报，怎样陷害啊，都没有怨言啊，没有怨恨，没有报复，业障消掉了，来生的福报就大了 这个道理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我们要好好的记住啊，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我这一生遇到的灾难多啊，啊，小灾难总十几次，重大的灾难三次啊，啊，我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相信我罪业很重啊，因为从小你看很多人替我算命看相啊，说我的命是什么贫穷下贱，贫穷是没有财富啊，这个贱是没有地位啊，也就是说什么命呢，是讨饭的叫花子的命啊，啊，寿命又短啊，过不了45岁啊，学佛之后我也没求啊，确实我也没有求财啊，也没有求聪明智慧，也没有求健康长寿，但是通通都现前了啊，没有求就现前了啊，我那个时候只求往生呢，因为命里头只有45岁啊，所以求往生排在第一啊，真的断恶修善啊，学了凡先生啊，希望这一生能念佛往生啊，没想到的时候我延寿延的这么长啊，啊，这从来没想到过的啊，我可以说做学佛同修一个好的样子啊，一生不违背父母的教诲，不违背老师的教诲啊，学佛之后读经57年没有中断了啊，旅行的时候我都不中断啊，读经跟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啊，做心得报告，乐此不疲啊，啊，今天还有个同学打电话给我，问我将来到哪里去养老。我说我养什么老啊？我天天讲经，哪一天不讲就走了。啊，我的老师给我做的榜样。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97岁的时候往生的啊，往生之前只停了2次讲经啊，他每一个星期讲一次啊，只停2个星期他就走了啊，我也是如此，不讲经就走了，养什么老啊？啊，所以你问到这个问题，颜回当然，你看他一生，因为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夫子是敬归于神而远之。啊，对于吉凶祸福他老人家讲的很少啊，伦理道德他讲的很多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颜回如果颜回遇到了云谷禅师， 我相信他的命运会转过来，啊，肯定会转的。啊，了凡先生运气好，遇到云谷禅师，啊，他要不遇到云谷禅师，他命运转不过来。底下一个问题，无量寿经云，极乐世界的菩萨能知众生何时得道往生？所以请问，我们弘法利生是否能帮助这些已被预知具体往生时间的大众提前往生？可能。那这个不必怀疑。啊，他下面一个问题是在一定时间内往生的众生数量是否会因我们弘法利生而增多？啊，这个多少是大略的一个概述，不是定数。啊，所以这个数字是活泼的。啊，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啊，有一些真正念佛的人，求往生的人，啊，实际上呢，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已经邀他了，但是他如果是遇到明文利养啊，这一关他又起了贪心，那他就又下去了，他名字就除掉了。啊，很多造作不善业的，他一下回头了，啊，这一回头的时候，他念佛求往生呢，他的名字又住下去了。啊，所以是活的，这个不是代办的，啊，这个是这种说法叫通情达理啊，我们。能够接受啊，能够相信。下面一个问题，说若遇婴儿刚出世，母子俱患多种重病缠身情况，家人为他们念佛忏悔、放生、印经书、诵地藏经，向冤亲债主，是否能治这些病？应该是可以啊，这些冤亲债主也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不是深仇大恨，大概都能化解啊，也有不能化解的，少数，很少很少啊，绝大多数啊他都能接受啊，所以要用真诚心啊，可以能够啊把他救回来，但是最后必须要这个婴孩的母亲，小孩当然还不行，他的母亲要真正忏悔，真正发愿，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那个效果就很显著了。啊，这一念转的时候，那就生机现前。下面第六题，每一次念完佛号后，是否都必须念回向偈？请问，佛净土本身已经是最完美，功德回向佛净土有何意义？若回向六道众生，是否更有意义？大臣究竟了义，要把分别执着断掉。你这个想法是很好，你还依旧在分别执着当中。那分别执着不断，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当然也不错了。如果不执着这些，那你的品位就高了啊，你能够把对一切人事物、事处世间法的执着 通通放下。真正能够做到随缘妙用，念佛往生，生方便有余土。那如果再提升一层呢？不但是执着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你的心得清净，清净心往生，生十报庄严土。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古大德告诉我们，念佛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啊，这个回向念回向机，当然也有好处。啊，因为回向机里通常我们念的八句偈，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广。为什么叫不回向呢？因为你念佛终极的目的是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念念都是回向啊，就不必再做回向啊。我生生都是求生净土，生生都是祈求佛陀来接引啊，所以这叫不回向法门啊，这个要懂啊。不回向不是没有目标，不是没有方向啊，我念佛有目标有方向。底下一个问题，玉立宝钞云：持婴儿盘胎啊胎盘诵经持咒，不仅没有功德，且有罪过。若莫学啊，若未学佛前不明理，服用过含婴儿胎盘的药物，现在学佛还能诵经吗？能。为什么呢？那你是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啊。如果是学了佛法之后，受了三规之后，那就不行啊，那就不可以了。哎，没有学佛之前可以啊，何况你现在不是吃这个婴儿的这个胞胎啊，你是药物里面用的它这些东西啊，这个又不一样了啊。第八题，这弟子太笨，导致夫妻不和，自己虽努力做仍做不好，心中常感忧虑啊，怕丈夫受苦，怕老人不高兴，害怕孩子哭，常感觉自己的心快要跳出来，请问如何才能恢复内心的平衡？我劝你念地藏经，念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先求地藏菩萨加持你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一段时期啊，念一段时期之后，你就在念阿弥陀佛啊，这要靠佛力加持啊，听经对你会很有帮助啊，听经渐渐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像这像你的遭遇都是有业因果报的啊，所以这个是古德讲得很好啊，这佛说的啊，一家人总不外乎四种缘分，就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啊，该还债的就还债，安心去还债，那讨债的不要了啊，这就好了啊，报恩的那当然没有话说，报怨的怨要化解啊，我不再报怨了。 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能照顾得很好，你这个家庭气氛呢就会改变。第九题，本地敬宗学佛，念佛小组每月举办30席念法会，我们打算用面团做浇面大师像，请问是否可以？应注意什么细节？不必用面团。浇面大师，你们念佛小组的时候供一个牌位就可以啊，写一个大牌位就行啊，不必要用这个啊。那么供浇面大师的像，那是大法会啊，庄严道场。如果你这个法会能有上千人参加啊，这个可以这样做法，是吧？如果你这是小型法会的，顶多只有一两百人，没有这个必要啊，供这个牌位就行了。下面他请问，在道场中一堂30席念佛寺，是否可以每一天只做1时，分3天做完？如果可以，每一天是否礼请和恭送亡灵需要注意什么仪式？30席念佛法事都是一天圆满的，没有听说这个3天做完的啊。现在专门做这个信念佛寺呢，是台湾的悟道法师啊，几乎他现在是专念。那么他对这个仪规很熟悉，不了解的地方呢，你们可以向他请教。下面第11题啊，他说我的朋友认为，古代社会体制落后，充满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生活痛苦而且不自由，并说中庸思想只是统治者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请问应该如何导正此类错误的观念？我想不需要去导正啊，问题在哪里呢？你没有认真去研究过啊，认真研究说话就不会了啊。如果道听途说产生误会的就很多啊，这个误会有可以解释，有不需要解释啊。最重要的呢，是你自己要认真努力去做啊。那么现在你看看中国历史啊，中国5000年历史，确实社会是长治久安。你看现在的社会怎么样啊？现在社会啊乱成一团了啊，会不会好呢？很难说啊。那么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家预测这个地球要走向末日啊，时间呢很多人讲的是2012年，2012年距离我们现在4年啊。巴西的预言家说到最后的一年是2043年，距离我们现在是30多年，就到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只剩下20%，也就是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像现在中国这么多人口啊，也就是10个人当中有8个都不在了 啊，这个事实确实是非常可怕啊，所以不要谈古代这些社会了，啊，现在拯救现前的社会重要啊。他既然否定古时候这个是传统啊，希望他提出新的办法来救国家救世界啊，这正是我们迫切祈求的。第十二个问题，这是请问应如何才能保证往生净土，尘缘回来时没有隔因之谜，不随六道生死流转。这个问题你多疑了啊！你不必去想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呢？你都想错了。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啊，那种殊胜呢，是你无法想象的啊！古人常讲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只要见了阿弥陀佛，你立刻回到娑婆世界来，你就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哎，你就能不受六道的生死流转。啊，为什么？你已经是菩萨了，你回来的时候还要堕落了，那你不是极乐世界来的。啊，极乐世界来的时候，他怎么会堕落？他到地狱度众生，他也不受地狱苦。啊，他那个受苦，那是做样子给地狱众生看的，啊，不是真受苦，啊，他是来演戏的，啊，所以这些道理啊，你要多读经，你才明了，啊，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那是华严经，啊，华严经是大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经，啊。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这三个经是一二三三二一，啊，说的最清楚的华严，啊，只提出纲要的是无量寿，便于受持的是弥陀经。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请问。”销售农药是否属于正命？不算正命啊？为什么呢？农作物不需要药，药是有害的啊！你说是没有农药，农植物这个农产品不能生长，这是错误的。我们也通过不少年的实验啊。我们种植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长出来的比用农药化肥的更好啊。那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到古晋去参观啊，李金游居士的农场规模很大啊。我们在澳洲做的是小农场，但是也挺有规模的啊。那么在庐江这个汤池啊，也有个很小型的29亩地啊，我们种了很多的蔬菜水果，没有化肥，没有农场，这个没有农药啊，比这个一般这个农夫种的确实是好很多啊，这个都不是假的，通过实验证明。所以农药不是证明啊，它底下还有说明啊。这是由于弟子啊是目前本地区农户认可的主要技术人员，如果弟子放弃这个行业，不仅可能会让本地农户带来啊极大的经济损失，其次，若农户得不到正确指导，增加农药用量，将对农户与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害， 请问弟子应如何抉择？你先去参观我刚才给你介绍的几个农场啊，你细心去参观，然后你回头你再来指导啊这些农民啊，不用农药，农产品比农药长得更好，你的价值更高啊，你要这样去劝导他，那你的功德无量啊。下面一个问题，这弟子今年发现的患肾病，服用中药未见好转，后闭门念佛，甚感清净平和，后家人之情纷纷来访，情绪不定，而今自己也受其影响，产生念佛信心退转的现象，请问弟子应以何种态度面对家人？你学佛多少年了？读过哪些经论啊？对佛法理解的程度怎么样？如果真的有坚定的信心啊，意念确实可以能够化解，如果再用药物做补助呢，哎，也未尝不可啊，是以意念治疗为主，医药为帮助，你好转的会更快啊，必须要家人呢合作啊，给你精神上的安慰，不要障碍你啊。底下的是下功夫念佛才能得力啊，怎样下功夫啊？那你先要把至少把弥陀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先搞清楚啊，但是看弥陀经不行，你要看弥陀要解，看弥陀疏钞啊，莲池大师的、藕益大师的著作啊，真正看懂了，你就晓得怎样念佛功夫就得力啊。尤其是要解讲得好啊，讲信心，要解讲六个，第一个是自信啊，自己没有信心，你对于佛菩萨会怀疑啊，对于这个法门会怀疑，对它的效果也会怀疑，那个得力就难了啊，所以头一个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这个，相信自己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第一个要建立的。你会成佛啊？第二个相信呢？相信他，他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不是假的。相信阿弥陀佛是真的啊，然后相信因，相信果啊，相信事，相信理，你看讲六个信啊，你的功夫就会得力了啊，有信有愿，行就是一向专念，那目标呢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什么病都没有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下面第十五题，他说：“我原先发愿为全家冤亲债主送200部《地藏经》，还有几十部尚未完成。若未完成部分，改为回向法界众生，全家冤亲债主是否能接纳？”能。为什么呢？冤亲债主如果能够再加上法界众生，这个功德就更大啊，更殊胜，他们当然会乐意接受啊。但是诵经为全家冤亲债主诵200部，我觉得太少了，这个不多 啊为全家了，至少要诵经1000部啊，才有效果啊。你的心要发得大，像地藏菩萨一样啊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于诵地藏经就能起感应大教啊，果报殊胜。下面一题，同学们约定一同到某市场买物命放生，是否如法？这个可以，但是不能预约，预约就不如法了啊。预先通知的时候，那人家就故意去抓了啊。他今天有人买，生意好啊，他特别去抓的动物，那就害众生了，那不是放众生啊。所以放生呢，不定时不定处啊，买东西也不在一处啊。最好呢是遇到了，遇到看到很活泼还能够活得下去的，你买它放生。如果你看它的时候它的精神什么都不好，看样子是活不了的，你就站在旁边念往生咒念佛给它回向啊，或者是念劝的念三皈依，给他做三皈依，这个都是好事啊。你在那里站一会，听着看一看，心里面做，外头人也看不出来啊，这样会有感应啊。这些小动物死的时候也感谢你。现在时间到了，后面还有八题啊，这个八题啊想留到下一次啊，从17题起到24题，留在下一个星期五解答。谢谢大家。